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Amen。耶稣，我们祷告你，在耶稣基督名里祷告，阿爸天父。
Amen。
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Amen。
求你们与我们同在。
Amen。
圣灵光照林前四章你的话语。
Amen。
让我们说及时的话。
Amen。
Amen。
是主耶稣，哦，求你开我们的眼，哦，求你光照我们。圣灵能够在我们的自由的运行，让我们能够通过格林多前书四章更多的看到你的经纶。感谢赞美主。
Amen。第一节，这样人应当把我们看作基督的执事和神的奥秘的管家。
还有在此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显为忠心。
至于我被你们查验或被人审判的日子查验，对我都是极小的事，连我也不察言自己。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称义。但查验我的乃是主。
所以在那时以前，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也要显明人心的意图。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兄弟们，我为你们的缘故将这些事转比到自己和亚伯罗身上，叫你们从我们学习，不越过所写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高看这个鄙视那个。
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真是领受的，你为什么夸口仿佛不是领受的？
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完了。我巴不得你们果真做完，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完。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显列在幕后，好像定了死罪的人，因为我们对世界，就是对天使和世人成了一台戏。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精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是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轻视。
直到今时，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拳打，又居无定所，
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
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我们成了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直到如今。
我写这些话不是羞辱你们，乃像劝诫我亲爱的儿女一样。
你们在基督里做上万的导师，父亲却不多，因为我是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我恳求你们要效法我。
因此我也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是我所亲爱的忠信的孩子，他必提醒你们我在基督耶稣里怎样行事，正如我在各处各召会中所教导的。
有些人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就自高自大，
然而主愿意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能力。
因为神的国不在于言语，乃在于能力。
你们愿意怎么样？是要我带着刑杖，还是要我在爱和温柔的灵里到你们那里去？你有什么感动和问题吗？
我的问题是这个第19到20节，他讲那个主若愿意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能力。因为神的国不在于言语，乃在于能力。就是想问一下这里关于能力这个预表。
那他就是圣灵的能力嘛。保罗他是使徒啊，使徒他有圣灵的能力。他其他地方讲的时候，他说我们传讲不是凭着言语，而凭着圣灵的能力。对，我们以前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讲了他企图说服人嘛，但是果效也不怎么样。但是他如果展露出圣灵的能力，那这个圣灵的能力可以包括很多种。 包括神迹奇事啊，疫病赶鬼啊，这是圣灵的能力。那有的时候也包括话语的能力啊，这话语有能力之后也是非常 powerful 的。但是往往有的时候话语的能力和圣灵其他的能力也都连在一起，他主的话语能力释放出来之后，有疫病赶鬼啊，有神迹奇事啊，神的在后面支持使徒啊，这也是一种能力啊。我们现在人比较缺少这个能力。他们讲那个约翰卫斯理在传道的时候，历史上的记载，他传道之前，他都因为听的人很多嘛，他在旷野里传道，因为那时候圣公会，也是有一点点的腐败，就说你必须是在教会的案例之后才可以传道，你不可以在像那个约翰卫斯理那个革命型的举动，在旷野的传道，等于你没有 license， 跟他们钓鱼一样，你没证你就去钓鱼了，或者你没证你就去传道了。所以，但是他那个里面他就有圣灵的能力，与他同在。据说他们传道的时候都先提醒那些在树上爬着的人，先从树上下来，因为等神的话语借着约翰卫斯理的口释放出来之后，这个圣灵能力非常大，好多人他就在树上待不住了，就会摔下来。
对，
所以这保罗就等于比拼的嘛，保罗就比拼说的意思，你到底是你叫我去的时候，我是是我们比拼呢，光说说话比拼能力呢，你还是说这个你只是在言语上，他讲的神的国不在言语，那在于能力。但是言语也是会有能力，但是如果光有言语没有能力，那就没用了，那就没有神的权，也没有神赐给的权柄和能力了。他这讲的是自高自大之人，所以有些人是不服保罗的。有些人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就自高自大了，他也没说是谁。我上一次读那个摩西那个出埃及记，不是那个民数记七章，我讲那个西罗非哈那个女儿跟摩西，神惩戒摩西不让他进入美地那故事，我在写作的时候得到更多的感动，就是这两个故事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西罗非哈的女儿是证明神的怜悯的心肠，就是虽然他父亲在最终死了，但只要他的女儿们祈求神的怜悯，就会临到他们。摩西那个也是讲神怜悯的心情，为什么对神摩西审判呢？我在聚会中提到，一方面是说他已经在这个正式的场合之前，肯定私下都反映过的，一般常识了，所以呢，摩西或许有忽略，他们的请求。那就算没有忽略这件事情，也是跟西罗非哈的女儿也是对比在一起。因为摩西之所以上次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就对待以色列人第二代人软弱的人、幼小的生命的人没有怜悯。所以我不知道我看了那个我写那个微信文章，不知道你看了没有？我就说，其实我们服侍神的时候，越代表神的权柄，就越有神的怜悯。如果我们就是这个怜悯两方面，一方面神的怜悯是时扩展，是会顾到这些软弱的需要；另外一面呢，我们服侍神的人，就越代表神，越与神亲近，其实就对人应该越有怜悯。
对，
不仅是摩西如此，连主耶稣也是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路加福音啊都记载他说，他见了那个寡妇死了，这个他儿子在人家动了连续啊，或者看见人家没饭吃，像迷失的羊就动了连续啊，就五饼二鱼变成饼给他们吃啊，或看见得麻风的人就动了连续，那就说你可以摸我吗？我肯摸你，你就得洁净了。还有乞丐呀、瞎眼的人，他都对人动了连续。就是我们服侍神的人，有的时候常常 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对人没有连续。我最后就写，就是其实我们越有神的权柄，就越要有神的连续的心肠。我们越有联系神连续的心肠，我们就越有从神来的权柄。因为这就是神的法则，就是有恩典，丰富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耶和华蛮有恩典，就是如果人爱神的，祝福他千代万代。如果犯罪的也不以他为无罪，不以有罪无罪，只要追讨的罪，自子及孙子到三四代，我不是讲过了吗？
嗯，
跟他千代万代的祝福来比，这还是怜悯的。
对，
这两代的三代。所以我在那个之后，我就讲了保罗这个例子，就保罗跟这个摩西相比，摩西第二次他就犯了极躁的罪，就是没有怜悯嘛，他就第二代人。这是软弱，我个人的观点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预表我们的这个旧人，第二代以色列人也预表我们这个新人中的软弱，都有肉体，都有抱怨，但是神对这个第二代人的软弱的人，他就是比较有怜悯，所以我说摩西和这个保罗相比。好像保罗就做得比较好。这里其实保罗在林前四章也提到有人挑战他的地位，
对，
那就是说你这些自高自大人的言语，所以他们不把保罗放在眼里。包括林前林后讲的说他们同在这个书信卑鄙啊，同在猥琐啊，也是批评保罗，批评的很厉害的。
嗯，
所以但是保罗一方面是展示他的权威，说你要 PK 一下吗？要 PK 一下，不是说实话，你要有神的能力，就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你要按手祷告，按手别人得医治吗？对，保留这个能力，或者说你赶鬼，你祷告把人身上的鬼能赶出去，这都是权柄和能力。当然你还有其他的能力啊，言语话语，神的话语有能力。他都有能力才行，没有能力不行。不是有一个《使徒行传》记载的，有一个什么鸡飞士啊，什么什么鸡什么什么的儿子，七个儿子，他们去赶鬼，那鬼就跟他说：“耶稣的名我知道，保罗我知道，你们算谁呀、啊？”就上去把他们制服，让他们赤身裸体跑的了。所以他这个权柄和能力是真实的，你有就有，你没有就没有，装不来的，因为。不光人知道，邪灵也知道。你邪灵不怕你啊，不能真正的改变人，不能把人从黑暗中带到光明里来，那这个是它是个实际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缺少神的能力。
对。
但是最后保罗还是意思，他比拼之后他说你到底愿意怎么样，是要不带着刑杖，还是我在爱和温柔的灵里的。他这个刑杖他到底是什么刑杖，他也其他地方也提到了，说这些有一个人犯罪了，娶了继母。这个保罗讲了一个很神秘的经历，他说当你们聚会的时候，我人肉身不在，但我的灵也与你们同在，我已经在灵里把他交给撒旦了，好让他身体就败坏，好在主来的日子的灵里得救。所以他这是神秘的经历。是不是他这个很多人有争议的，那为什么保罗人没在，在灵里却审判了他，参加了他的聚集。但林后来的事实证明，就是他们听了看到保罗写的这第一封信就悔改了，
嗯，
很忧愁，包括那个犯罪的人也很忧愁。然后保罗就又写信跟他们说，你们饶恕这个弟兄吧，免得他忧愁太过就被忧愁吞灭了。你们饶恕了谁，我也饶恕他们。我们并不是不知道撒旦的诡计，所以保罗的处理我觉得比摩西好多了。他虽然说到自己的权柄和能力，但是他处理的时候他是极其谦卑的人。他其实在又恐吓又恳求，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最后呢还是心软了。说你们饶恕他吧，免得我们被撒旦占了便宜。 所以他零后他就变了，他们他就今天我正好把零前零后英文的这个听了一遍，听的时候他就讲到后面，就说，这个我是写信让你们忧愁啊，我写的信很难，说的话很难听啊，很直啊，批评你们，但是呢，谁能让我喜乐的还是你们啊，你们是悔改之后就让我喜乐，
对。
保罗做的真不错，
所以这里的弟兄，他这里主要讲到的还是说，这个自大是他们现在这个软弱的地方，对吧？
对，你说到自大，这个第四章六节也是自高自大，高看这个鄙视那，这些人为什么自大，我们倒不知道啊。
对，我刚才想这个。我要刚才在看前面，他这里前面也提到了这个，说这些人他们强调的，就是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这个亚波罗的这些东西。然后在这里的话，这里好像我看一下，他这又写了一句话说，对，就是第六节说将这些事转比到自己和亚波罗身上，叫你们从我们学习。不越过所写的，然后看了一下这个解释，他这个不越过所写的，其实也是在讲他们不过是基督的种植事，是栽种和浇灌的，他们不是为信徒钉十字架的基督，也不是叫信徒生长的神，他们不该被高估。所以我觉得这个高估会不会就是这个。这个自高自大可能也是他们对神的经纶的了解的不足，可能就是把更多的眼光放到某个这个弟兄或者某一个这个使徒身上，所以他们就把这慢慢的就有了一些个人崇拜。当有个人崇拜的时候，人往往就容易形成小团体，然后可能高看自己，然后就忘记了这个圣经里面真正的为我们这个，为我们这个，这个要把宝血给我们，那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可能会不会是这个缘故？但我觉得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当这个大家把这个，某些这个，弟兄或者是执事的，他们作为一个，把他们往高举个人的时候，可能就容易有这样的观景。
他高举一个人的时候，通常一般的情况下，你高举别人的人，通常自己都有一些不好，有一些动机啊。
对。
但这是政治人，这很不幸的人，宗教灵也是这样。就是以前他们也有神学家，或者说他这个教会学者的研究。他就是讲了个三代嘛，第一代的时候都是教会的领袖是极其拼搏、努力、极其的谦卑，努力活在神的同在中，活在神的行动中。所以呢，凡事跟着神的引领。但是他这第一代的特点就是说，没有什么根基，很多时候没有什么系统，很多时候也都基本盘也不稳固。他说到了第二代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吸取第一代他这个艰苦的教训，就稳扎稳打，开始呢把某些地方兼顾下来，无论是教会啊，无论是教会的组织啊，无论是规程啊、章程啊，哎，都慢慢建立的有序化，就是帮助第一代人的艰苦的创业中。没有完成的这些扎根的事情才完成。那到了第三代，这是我们上神学院的一个学者写的书。那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就是说这些人就开始守城，不思进取，然后慢慢固化，然后就不能为主突破这个城规，就慢慢的就老化，慢慢就成了陈旧。甚至成为神下一波行动中的拦阻。他说呢，他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在一个教会带领一个教会很多年， 那教会都上百年，好三四代了。它连一个教不光是一个运动，一个 denomination， 一个宗派，它是这样。连一个教会，它观察一个教会团体三代之后也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它就好像成了一个循环一样，不能打破。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那这种第二代的人往往高举第一代的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慢慢这个里面，甚至大的宗派里面小的宗派它就建立，它就在这里。因为你一个人你第二代的人，他没有第一代的人那个突破边疆从神来那个呼召，或者那个感召力，或者那个恩赐能力，所以他不能有那个突破力，所以他就靠这个把这个第一代的人终于就化。他在教会中很不幸的是，很多人高举这一点，另外人高举那一点，然后慢慢就成为分裂。他这个有些不是明显的分裂，他就是这样。刚才一个问题就是说，4:19-20，神的国不在于言语，呢在于能力。我们在讲那些自高自大的人是什么，我们也讲了说这个保罗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大家自高自大的人有个什么特点，就是高看这个鄙视那个，4:6。那我刚才我分享了一些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教会里连所谓高举人的人都是自己有动机的。他为什么高举亚波罗，为什么高举保罗，或者现在的教会里面为什么高举这个人高举那个人，很多人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可能特别是第二代的人，他这个属灵能力不够强，没有那么的开拓性，或者没有从主来的呼召，或没有那么显明的神的权柄，所以他需要依托一个大树，一直捧这个人，捧他这个人的一个教导，慢慢的发展出一个派别出来。当然这是消极的，保罗这里也讲积极的。
那圣经还有个问题，就是这哥林多这个教会他有没有一些历史背景，说哥林多这个教会看了这保罗的书信之后，他们那边是怎么转变的吗？有没有一些历史的这种文献或者背景？
历史的记载都是很有限的。或许有，或许我们就不知道。
对，我就好奇，就是他们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读这个是站在保罗的角度，对吧？如果站在哥林多的那些教会的弟兄他们的角度看了这个书信，他们又会怎么想？
哥林多后书有记载他们有悔改。
我也是觉得这个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刚才你们已经回答。对。
那说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跟这张不是直接相关的，我就想说这个他在这里哥林多他们这个教会的观景，就是有个人崇拜或者自大。那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大的环境下面现在的观景是属于这个问题吗？就现在教会的观景，比如说肯定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软弱，也像这个保罗给不同教会写书信一样，也都有不同的软弱，就是你觉得我现在这个大的这个环境下面，比如说美国对于这个基督徒总体和基督教会是属于那个他们的这个软弱是属于这里保罗说的吗？应该不是吧？
也是
是吧？
我最近写了一个临前一章呢，还是二章的时候，我忘记了，就是这前几天写的一个实际的情景，也提到这个。这现在各个教会实际上的情景就是我是属谁谁谁。就是我是属谁谁谁，这是个实际。但是呢，大家都是非常在乎形象的，都不会说我是属谁谁谁的，大家都是会说我是属基督的。或者说我是指神，我所做的神的心意，神的教诲，不承认自己是属宗派，不承认自己是推举一个人的。都是这真的是实际的情形。 实际的情形都是这样，一个宗派一直传讲自己所认识的一些真理，然后不传讲其他的真理，就好像上次薇薇姐姐提到的一样，有的时候他讲台上他不讲别人，不讲别人他信徒长久以来就没有听到过这方面的真理，他自然在有需要的时候他就得不到帮助，其实最后是信徒受亏损。你任何的真理都像的传讲和学习都像操练肌肉一样，它就是越操练肌肉越强壮。你看我们身上好多肌肉，不是每块肌肉都强壮，而用的多的才强壮。同样真理也是这样，我们认识的真理，如果我们一直讲，正像我们的背景里面一直讲信心得圣洁，信心得诚意，一直讲，自然这方面就会这个肌肉会强壮。很多人教导是信心得医治，常常这么讲，虽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得医治，但常常这么讲的人他还是信这块肌肉操练的多。我也提到说，虽然灵恩派里面的神迹其实不都是真的，但是我观察以来，参加灵恩派的聚会以来，和比如地方教会和其他福音派的教会相比，因为他常常讲这件事情，所以他操练人的信心稍微大一点，所以他神迹奇事的比例，从真实的神迹奇事的比例来讲，我认为还是比福音派教会得高，甚至高很多。他就是因为越操练一件事情就越那个。那现在就是不光是说我们是从一些人是从地方教会出来的，地方教会就是不肯接受其他一些宗派的真理，当然我现在讲的比如说是灵恩派的这些真理他不能接受，他也不传扬，他那么只传扬自己那些真理，他一定程度上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高举你多生李长寿，外面的人这么批评地方教会，地方教会否认，地方教会否认的逻辑，因为我们在地方教会很久的时间，他的逻辑是说是神的确借着尼德生和李长寿弟兄释放了很多丰富，而且帮助了很多人，而且我们是他这个福音工作的果效，所以他是为了学习和传承推广他们的职事，而且很多的教会还不认识他们神借着他们所赐的丰富，所以他不承认。你像薇薇姐姐她从不同的背景来的，他就是他是有这种批评，他不承认的。他不承认的原因就是说他是动机是存心都是好的。他认为是说他这个丰富实在是很多，他真的是真善，他不是像别人批评的高举。但是他就是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他是动机存心是好，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他如果不肯接受学习别人这个传扬这个真理，他就是不能突破他这个神学的这个框架，因此呢就不能帮助信徒学习一些其他的丰富。我当然举例就是说医治是一个例子，我在地方教会得不到医治这方面的帮助，才寻求灵恩教会的帮助。有医治恩赐的人和有先知性恩赐的人，虽然他们不是直接祷告我们得了这个医治，还是最后还是主直接医治我们，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是帮助了我们，鼓励了我们。有些人看到异象，他祷告之后呢能看到异象，有些人他有医治的恩赐，他也给我祷告。我不是讲了去那个小甘念信，就是甘念信 Kenneth Hagin 的儿子呢，他的给我祷告也很勉强，我请他为我祷告说得医治的恩赐，他也替我祷告，祷告他说这是出于神才行，他说神啊，如果你愿意是你的旨意才祷告。但是晚上我就做了一梦，主向我显现说赐给我医治的恩赐了，让我举手啊手发烫啊之类的。后来到了南卡，人家弟兄就又有先知恩赐弟兄，他就说看到神赐给我医治的恩赐，借着我坚定持续为他的祷告，时间到了神就会医治。但这所以这过程中他们这些有医治恩赐和先知性恩赐的人还是帮助了我， 所以这些帮助就是地方教会的弟兄信徒缺少。我因为这个医治见证放在网上，微信公众号啊 YouTube 上，有不少地方教会的信徒软心身体软弱都私下通过电子邮件和微信跟我联系，寻求咨询如何得到医治。好多弟兄姊妹有病痛，这是地方教会的病，他就是跟我当然替他们祷告了。你虽然我们就是还不够有能力，缺少有能力，不能完全解决他的问题，但是至少他们都承认我们地方教会在这方面的教导是缺少。所以在这种情形，但是他们否认，他们不接受医治，有他的原因，是因为灵恩派过于讲神医，偏离生命的长大，他们认为这样对教会也不好，他有着这样的考量。但是比如说地方教会他一直只坚持他们那个，就慢慢就是高举一些尼德生李长寿，他最不愿意，地方教会最不愿意听的是这个话，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出于真赏神赐给他们这份职事，并且他们里面的确有很多的丰富，因此要推广。我是受成全的人，所以我对从地方教会得到的帮助是不讳言的，而且积极推广。但是我也不能否认它这里面它是有局限，不光是地方教会有局限。我的确接触了灵恩运动中，我在那个小教会他们让我做实习牧师，这个助理牧师，各做了一年，后来下去教会解散了，老牧师退休了，教会解散了，又在哥伦比亚租金回馈。在那个过程中，我就是每隔周有讲 on life season， 我就在讲如何导言，如何导读主话，如何呼救主名啊，如何操练生命的基本功课，讲出去也好像是打拳打到棉花上一样没有反应。所以就是每个宗派的灵恩派的他的宗派，就是说他也不说我高举鲍勃琼斯啊，或者说甘坚信啊，或者是这个 Kenneth Copeland， 他们因为他一直都听这些牧者的讲，他们从他们领受的就是这些，然后又不断重复不断教导下一代人就是这些东西。那对于新生的事物大家都没有足够的了解，也没有足够的学习，也没有足够的操练，就慢慢就是门户之见。所以现在各个宗派之间都是这样的门户之见，你跟灵恩派的人讲生命也很难，你跟地方教会或者福音派的人教会讲恩赐也很难。就我在群里发这个秋楠的天堂如此真实，你们的反应其实是真不错的。你在福音派教会里有些不敞开的，他不接受，他还认为你。
哎呦，那个唐姆斯批评不知道批评了多少遍了。
对，
然后
唐姆斯啊。
前段时间大家对赵用基牧师也颇有微词，我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微词，就觉得就我们教会还是什么都就说那不能听啊，这赵用基牧师有偏。
对呀、啊，但是赵用基牧师的丈母祷告法我听过，英文几个小时。
对，会吗？
他是跟李长寿讲那个祷告方法差不多，就是从外院子的同济坛开始祷告，除去自己的罪，洗濯盆，经历圣灵的洗涤，然后每一项祭物都经过，然后再经过这陈设饼的桌子，吃主喝主，然后让主话供应自己，然后不是要金灯台，要神的光光照我们悔改，然后让这个到金香坛替别人代打，最后到神的同在，到约柜那里经历这些同在。这个赵英基也是这么祷告，他是用英文讲的，美国人在美国人中影响还很大的。但李在地方教会李长寿教导的这个我学的祷告法也是这种帐幕式祷告，就是每天早上从好像以旧约的祭司一样进帐幕一样，一层一层进去，不断祷告。他这个很好的一个祷告方法，所以赵英基不光这个方法好，他没有祷告山，让信徒祷告。但这个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就是说有没有这个人做工的成分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这个 他首创这个方法，他给西方基督教，的一定程度上的复兴带来很大的影响。很多他对在西方灵恩派的基督教影响很大，所以很多人去参观他们，也学习他们。所以美国也有一些祷告山，比如我上次讲那个 Anna Roundtree， 也是一个先知性恩赐的人，他也讲了天堂见证，他也很多的天堂见证里面，他们。就是祷告，也是一个祷告山派。这个人呢，也不出名，也不出图像，是接受采访，是电话采访，也是属于就是内里隐藏式的代祷式的人物。虽然有被主提到天上，有父对他说话很多很多的经历，但是他都还是以祷告为主，就是祷告山。这些西方的祷告运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赵雍基的积极的影响。据说赵雍基对西方的一个影响还是叫 cell group， 就是小组，现在普及在美国教会都是小组。那我们在地方教会，我看到一个文章是说，是地方教会比较早操练，是不是最早就不知道了，肯定不是最早，主耶稣带十二门徒也是小组，就是说地方教会在尼德生理堂时候，在大陆的时候就积极操练小排，小排是地方教会的一个核心。我多年的地方教会服事都是小排，就是服事小组，非常重视小组的建设，小组的团体关心人，在实际的生活上照顾人，在魂灵牧养人，在属灵上供应人。像我们以前都是小排，他这个一小排到一个程度，就是很多人不去教会，但去小排，他就是把人的牧养住、团住，这是非常好的。据说，当然这谁真是知道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据说赵雍基从地方教会学了这个并把它发扬光大之后，西方才从赵雍基那里学的，现在各个教会西方都有小组，以前西方没有小组。
哦，那西方是什么呢？大家都在教会
大聚会啊。
哦，
是一他圣公会来的，他是和天主教来的，他是仪文式的，他是注重宗教仪式。我去过圣公会的聚会啊，跟天主教差不多，他注重那个仪文感，然后有很多的图画，十字架实际的造型，弥撒之类的，有就是从天主教继承来的，所以在他的这个不叫弥撒聚会和薄饼聚会中，也很能感到神的同在，那是通过图画的语言。这个又是更正教的团体。比如我们地方教会后来就是又不要十字架，又不要教堂，也不能有讲台，都是这个就是为了去除地位，就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我们把图画的语言呢去除了。更正教里也是这么搞，有个叫 Mark Verker， 就是我们上这个先知课程的时候，一个老师讲听神的声音的几步的，他就特别讲到，就是更正教。从天主教出来的时候为改教而改教，因为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 image， 玻璃上有很多的图画呀，就是他后来把它偶像化，他因此呢更正教改教的时候把好多这种图画都不要，你看基本上这个更正教里的这个就所谓新教里面的教堂都是个建筑，除了有十字架之外就没有那些天主教的玻璃上的各种画啊，没有那么多雕塑啊，他就是吸取这个教训，他因为天主教有迷信，他们就抛弃了一切。但是呢，这个就对更正教的人理解圣经和听神的声音造成了一定的拦阻，因为神的确是用图画的语言。所以在天主教里，他们对图画的语言的理解就比更正教里的人对图画的理解更清楚。所以我们在有学习灵恩的时候，灵恩除了讲方言之外，跟这个更正教不同，恢复了讲方言、讲恩赐之外，这只是一方面的，一方面和地方和就新教福音派的区别，这是一方面的区别，也是人人皆知的一个区别。但另外一个大的区别就是灵恩派又重新恢复天主教的一些，当然地方教会也恢复了天主教的一些传统，比如我们学习天主教里面的生命派。神秘主义的祷告，这个内实的祷告，我们也推崇盖恩夫人。当然 我知道唐牧师对盖恩夫人的批评也很严重，他说把地方教会把盖恩夫人这个推崇的比使徒还高了，怎么，我看他网上讲的，把他批评一顿，怎么能比使徒高呢？一大堆，把盖恩夫人也批评一顿，但是，这个我从地方教会出来，没听过有说法说盖恩夫人比使徒高，
没听过。
对
呀，
没这么讲过，只是说我们认为盖恩夫人她是个属灵人，她与神的关系亲近，她背十字架，她肯舍己，然后呢，她也有这个祷告主话。地方教会是不是祷告主话是从她来的？那可能也受到她一定影响。这地方教会一定程度上也恢复了天主教的一些东西，特别是。这个冥想在更正教里也有冥想，新教里也有这个 meditation 这个操练，但 不普遍，不普遍，天主教比较普遍，地方教会自己发明了祷告主话也是实行的很普遍，当然不是说每个信徒都进入了那个操练，但是基本上来讲我在地方教会的时候真是受益良多，对我最大一个受益就是祷读主话、呼求主名和这些生命方面的功课，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彼此学习的。但是比如说你唐牧师啊，在华语福音界他影响很大，上次我们讲到灵与魂的分别的事我也提到，他不认为，他认为灵魂没有分别，但我们地方教会和其他教会认为灵魂体是有分别，但是我后来写的文章的时候我也提到，那灵魂到底怎么分谁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灵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其实它是个奥秘，但是在虽然我们不知道灵魂如何分，但是在属灵的经历上讲灵魂的分别还是会帮助信徒更加有属灵的成熟，我认为这方面地方教会没有这个难处。比如有好像好多华人的牧师，北美华人的牧师都提到北美华人教会中有一些教会有一种社交俱乐部的问题，就是华人教会被社交啊甚至传销啊所侵袭，大家成了这个社交俱乐部，就是包括你推荐的那个尼托生侄子那个，他那个书我也看，他不承认地方教会的这个议会的立场，不同意，但他也承认说小群地方教会在生命上是比一般的华人一般的教会其他的教会扎实一点。
嗯，
就是我们当然唐崇荣也批评了地方教会过分属灵化有一些问题，我认为他的批评他有他可值得批评之处，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就是这样，我们都是受唐弟兄影响的人，或者说受其他批评地方教会的人影响的人，这种在中国教会是一大片，太多了，一大片，他们基本上就是这个还有那个叫李毅南牧师，他们基本上就认为是说这个李长寿是异端，或者现在就是以前美国人讲他异端，现在美国人不讲他异端了，美国人平反了，但是他们华人教会不提他平反，不传这事，他只会把这个地方教会里面讲了一些极端的事情或者一些信徒不成熟的一些事情，他把他这个特别是神学上有争议的一些理论，到底基督是肉体中是不是受造的呀，这个也是唐牧师批评的严重的，对不对？然后呢其他的情形，但是因此他这个整个华人教会中对地方教会的批评还是多数，但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地方教会所有的和灵派教会所有的，正是广大的这个中国华语的福音派教会中所缺的。
对，但是我就有一个问题，宋弟兄，就说普遍我也去过一些灵恩的教会啊，我觉得灵恩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他都是每个灵恩教会都那么凋零呢？
灵恩教会不凋零啊，我不知道你去了几个灵恩教会。就是说你华语，首先因为如果你是华语， 华语的教会基本是福音派为主。
哦，
因为华语的受灵影响的也就是几、嗯、就是台湾出来的灵粮堂，这在海外有扩展。那除此之外也有像灵恩敞开的，比如是三门去的，都是很小很小的团体，没几个人。
对啊，就是这样，我就说
像我们这里也算像灵恩敞开的、
嗯、
也就是没几个人。这是华语教会的光景，因为华语教会整个的氛围是福音派反灵恩，不光地方教会反灵恩，福音派也反灵恩。但是在中国里面，中国国内据说是大多数是灵恩的。
哦，
因为很多人灵恩的就是传的快嘛，推广的快，神迹奇事。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这就是从中国的教会的情形来讲，就是其实地方教会非常需要灵恩教会，就是我们过去的非常需要灵恩教会的这个生命的充满。
哎呀，这个
感鬼
更需要
啊！
就我们去的这个福音教会更需要了。
对，就福音派教会需要。他不是说灵恩教会都好，而是他需要灵恩教会这个活力和对圣灵的敞开，
像只是圣灵敞开这种，其实是
以及
这不是您三位一体的嘛？你光说高举圣经，高举基督，你完全忽略圣灵，这也是不正确的。
对对对，他是真的福音教会、地方教会特别需要灵恩，
嗯，
他需要灵恩这里面的活力。对圣灵的敞开，以及这些年来圣灵恩教会从神得到的真理和操练，包括还敬拜，现在很多敬拜都是尽头的，好多唱诗歌灵恩派出来的，慢慢大家唱歌都接受了。然后这是一个他们特别需要，他们需要从灵恩得到活力。当然灵恩呢又特别需要，我认为需要地方教会代表的，不是地方教会一个人，就是特别注重生命的学习。当然福音教会都比较重注读经、生命的学习和十字架的对付，就是说不能灵恩的确是他们的确是以恩赐为中心，这个是没错的。灵恩教会基本上以恩赐为中心的，因为他这个我去了这么多，观察了这么多，他以里面有也有凤毛麟角的人。是注重冥想啊、导读啊、与神交通，但是基本上以恩赐为中心的，所以他我觉得地方教会这些东西又特别对灵恩的口，如果他们敞开的话，但是灵恩也不接受不了的，谁愿意去学习谦卑去学习生命啊？这个特别是西方的这个基督教文化，短平快啊，神迹奇事来得多快啊！你要是天天去导言背讲、冥想，这个背经啊，这个十字架的操练啊，这个生命的长大，他觉得这些来得太慢了，他也慢慢了。但是从咱们不光讲美国教会，从中国的教会来讲，我最近写几篇文章反复提到，神也启示我中国要大复兴。可是中国要复兴，中国教会必须合一啊！中国教会合一就是公会。就所谓我们地方教会称为人家的公会，就是所有的华人教会和地方教会的矛盾，就是福音派里地方教会和其他教会之间的矛盾，以及福音派这个反灵恩的福音派反地方教会也反灵恩教会和福音教会之间的矛盾，这两，当然我还没提天主教，这些都是历史。其实地方教会虽然不大，但是在历史上它是比较有争议，所以它这里面也有牵扯到整个中国教会的分裂。所以我从地方教会出来之后分享真理，倒是好多是非地方教会的人听，地方教会也有听的，就是在国内的，但是他这个慢慢你就会发现这个真的是彼此需要。要谦卑，慢慢，当然主这也是主给我的负担和引领了，就是说要会流。你怎么让这个广大的福音派教会，特别受唐牧师啊和很多反对地方教会李长寿，反对尼托生的是少数，反对李长寿的多数， 他知道他这个尼陀生和李长寿里面的教导中追求生命的部分的确变化了人，就是说他要知道人家不是一个 heresy 和邪教，这么多人我们都是受了很多的生命上的成全，有长大，所以他们在那里推崇尼陀生和李长寿，正是因为他们不接受他，他们定罪他们，所以他们反而越坚持，你越定罪他们，他越坚持。所以在实际上，就是在地这个光景，就是说，很多人就在宣称我是属唐崇荣的，或者是其他反对这个地方教会的人，我们属尼陀生的，属李长寿的；灵恩派的人，我们属鲍勃琼斯的，属这些灵恩派的大拿。他就是不知不觉的是，他就是陷在这个循环里啊。就是我上次提到的，就他没有认识到万有。都是为着我们的，为着是神赐的这万有，这个使徒啊给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实际上教会刚才问我们教会是不是光明，就是这个光明，不光美国是这个光明，中国教会都是这个光明，所以我们必须打破这个光明，打破这个光明就是需要正直的分解主的真理，因为我讲这些东西没人喜欢听的。你讲，就所谓的华人教会，然后地方教会好，他也不喜欢听。你讲地方教会的，人家批评的你有道理的，地方教会也不喜欢。你跟灵恩派教会，他也是不一定能听得进去。灵恩教会的人倒是不了解，我接触的美国灵恩教会都大多数都讲 Witness Lee，李长寿我没听过，尼特圣偶尔也听过了，倒是。在美国反对地方教会，它主要是福音派的一些团体，灵恩派教会对它几乎是不了解的，没接触过，基本上普遍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整个华人的教会也是这样，所以要人扩大，度量能被扩大，要从彼此学习，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自高自大，我们必须得谦卑。你不管你尼陀生也好，不管你李长寿也好，不管你唐崇荣也好，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想，即使我们不同意，我不同意唐崇荣的一些批评，唐弟兄，但是他敢批评，他有这个胆量。别人都高，都是怎么不敢批评，他敢批评，他也是出于神的，他肯批评，他一方面他也出于神，因为他敢批评，他不怕人。这倒也是值得肯定，但是批评有些不见得对，他也不够谦卑。当然我们是小字辈，我听网上讲的说有地方教会跟他企图谈，他就说你没有好好研读我们的东西。那唐弟兄，我看网上的回答说，我吃了一口不好吃，我还要吃第二口吗？他就是不肯跟他交通，也。
对。
托
有的
了
时
关
候，
系，
一个信徒啊，
嗯，
我就说牧者其实真的是挺重要的。
对，
如果你就觉得你抓的是绝对真理，然后就很固执的再也听不进去其他弟兄、其他的牧者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的看见，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比较不好，因为什么？每一个信徒他进来以后，比方说我。就觉得唐牧师讲的那就是真理了。凡是稍微说，哎呀，你有方言祷告了，他说方言是圣经上哪里说什么倒下呀、发抖啊什么东西，那都是假的。哎，我们就很多年，我们就是一看到这个东西啊，你不能碰。我说这个信徒就更会先入为主。
对。
所以这个实际上真的也有很大的害处在里面，因为信徒是谁把他带进接受真理，他常常并且说你不要弄那些东西，被假教师谁你说我是假教师，我说他是假教师，这个东西信徒就是说啊，那我们牧师讲的是这样子的，我其他东西那真的不能，万一是假教师怎么，就很容易。
对，你讲的太对了。那看来不光是我们地方教会有问题啊，不光我们，我不代表地方教会啊，就是在地方教会的时候也是讲说，外面很多毒瓜啊，你不要乱吃，中了毒啊。他也是讲地方教会也有些真理，但是唐崇荣对地方教会的批评就是他们太绝对化了，地方教会很多人批评， 但是他这个就是说，他主要是刚才刘元姐讲的，他主要是因为信徒他如果没有足够的渴慕去渴慕，你像我一样去尝试，去不断的去尝试。你有的人他比较保守，他没有这个尝试，他又不知道那个属灵的，他又不敢，他就把他跟那个小马过河一样，他只是我过去淹死了。我被邪灵，我被向圣灵敞开，我被邪灵欺骗了怎么办？都是这样，都是他就是宗教控制人，他最大的一个手段就是恐惧，
对，
就怕你啊，你一旦说你接触东西，这，他是说接触啊，你接触了，你被骗了怎么办？某某某某某例子被骗了，都疯了那个姊妹，但是这种福音派里面圈子一讲就是很多的，都神经不正常了。连我这就连我的好朋友跟我一起的成长起来地方教会的人都提醒我说，这个精神要保持正常。他就下意识的认为，就是说你有异梦啊、异象啊，天天灵了呢，你就容易精神不正常。这就是长期的福音派对这个弟兄姊妹对灵恩派的偏见的灌输。灵恩派我接触很多人。都也很哪意思的，很属肉体的都有，但也就是说是这个每个教会里都有属肉体属软弱的心，他不是说所有人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个教会的光景都是这样。
嗯，
你看我们地方教会，我们遇到就是恐惧，就是他就用这个恐惧就是能束缚住弟兄姊妹啊，我一旦出去听错了，被异端欺骗了怎么办？或者怎么真理的？他不敢接触。你除非是他信任的人、长者或者是系统内的领袖推动，但领袖通常不愿意推动，因为领袖他有固化的利益，他不愿意推动。但是这个时代肯定是到来了，就是说，教会一定要合流，一定要这个杂交。要受粉，彼此受粉，主向我显现这么说，你这个一定要，所以我的负担，因为你怎么要帮助这些非地方教会的华语的信徒，你让他们能够一定程度上，不是所有接受什么地方教会所有的教的，他是要学习。我认为广大的福音派教会或者甚至中国的灵恩教会能从地方教会好好学习的话，我认为会对他们有益处，甚至对整个中国的华人教会的提升是有益处的。当然了，如果地方教会反过来也能去接纳别人，也能推帮助他去彼此学习，推广他从主灵的丰富，特别是如果从灵恩派学习，也能弥补他很多的缺陷。
我们这个福音派的教会啊，
嗯，
他就是说，当然不是牧师的讲，大家都普遍有一种看见，就是说，如果你信主福音派信主时间长，往往就是你追求主的人，往往就会私底下再去找灵恩派的，就是开小灶啊，不过就是会有倾向于追求，就觉得福音派那就是说喂养不倒了，这种感觉。
喂养不倒在哪里嘛？一方面就是如果我们身体需要医治的时候。特别魂灵有问题的时候，他福音派解决不了吗？光讲经解决不了。
对，就喂养不了的话，就觉得，没有谈我们与主的这个关系，就是说也就没有生命，就是好像就干巴巴的，很枯，很捆绑，很枯，很干枯干。对，所以有好多人其实是偷偷的下面去。在宁恩的教会也好，还是反正就是寻求圣，向圣灵敞开的这种小团体，又蛮多，我也认识也蛮多，到不同的地方去。
对，我也是这样的吧，你也是这样吧，我们都是这样。对，所以他这个，但是神给我托了很多异梦，当然这些是不是属于我的还是怎么？就是讲我的梦见被在梦里带到地方教会的聚会里，他们在讲这些真理。
嗯，
就是他们有一天会敞开，所以这个可能是神的心意，但你这个很难呐、啊，除非神做事。但上一波的这个70年代的这个圣灵运动中，就是影响了很多传统团体。 就是 charismatic movement， Pentecostal movement 和 charismatic movement 的不同就在于，第一代的老灵运动就是灵运动席卷了这个福音派之后，就脱离福音派，然后成立新的灵派的总派。而第二波的这个新灵运动 charismatic 运动，就是说包括天主教里面，天主教有一亿多的灵运信徒，就是在他们每个宗派里面兴起复兴，但他们还属于他们的宗派，并不离开他们宗派，所以第二波人比较受欢迎，就是他不会造成原来宗派的人数减少，只是得了复兴。你像我们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好多，他们叫约翰卫斯理这个这一派的，就是这个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就是约翰卫斯理会教会也失去圣灵了。很多教会不但失去圣灵之后死沉，甚至向同性恋等妥协。这是，然后他们最近有一次大的分裂了，他们是美国第二大教会，第一第二大教会南进信会和这个卫斯理会。所以他们这个我这里面的同学也是在说怎么帮助把圣灵重新带回到卫斯理会来。所以我们神学院里跟卫斯理会这个背景也接触一点，我对卫斯理会的历史和他们的严格以及现在的堕落分裂和暗中的一些信徒的企图复兴都在连接，复兴都是小少数人，但现在慢慢会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会滚大，甚至很多传统教会会以复兴，包括卫斯理会，因为认识卫斯理会很多向圣灵敞开的人一直在跟我们一起学习，他有一天他这个复兴的火他会越来越大，传统教会会复兴。
我现在还我还听到就是说这个新教啊，就是现在过去是福音运动，福音派，然后等到了灵恩运动，现在是恩典运动。我听了几个以新加坡的那个 Prince Joseph 为我听了许多这个恩典，我觉得他真的是我反正是很得着，就是说使得信徒不再被这些罪和辖制捆绑，然后得释放，得自己真正的信靠耶稣，就是说他们说的他们从神那里来的领受，就是现在是恩典时代。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我们福音派又说他们是基本上快要说他们是异端，他们总是把他们化成成功神，他说我们不是成功神学。但是他认为他不是成功神学，我也觉得不是成功神学，但是福音派就是说啊，你不要上那些成功神学的当啊，那就是光讲福音不讲，光讲恩典不讲律法，是不对的。但是我听了许多，我觉得我个人我的领受是觉得真的是很对信徒很造就的。
他在美国影响力很大， TBN 有他的节目， TBN 很大的基督教电视台也很推崇他。
你说是那个 Prince
约瑟，他在美国灵恩派中的影响很大。因此呢，他不是光福音派的人反对他，灵恩派的领袖也很有顾虑，比如约翰布朗。约翰布朗是灵恩派一个很著名的领袖，也是一个犹太教的犹太人的背景，所以他也跟平约瑟有辩论，在美国的著名的基督教杂志上两个人还见面商讨。就是说灵恩派的有识之士也认为他过于强调恩典，忽视神的管教。但是我也多次评论到平约瑟，就是平约瑟的人讲的话特别适合你，
对，我是觉得
特别适合被律法主义伤害过的人。
对，
就他的信徒对他的演讲，他主要是就是神使用他也是帮助扶贫那些被律法主义伤害的，就是灵恩运动中一批人是从福音派出来的，还不光是追求灵恩，是脱离律法主义，因为很多传统的福音派教会律法主义特别强，把信徒打得很伤。所以有些人就从这个传统的美国的福音教会中脱离出来， 比如不能穿，这个裙子要穿在哪里啊？不能穿高跟啊，不能梳头，不能这样啊，不能就是美国的律法主义也很厉害的，就这些被律法主义打伤的人，就特别受恩典福音的吸引。就是对于你来讲，我觉得平克斯不会把你带到哪里去的，为什么？因为你是受律法主义伤害了，而且你在传统教会里有很深的，这个行为称义的这个根底，所以你不会被他骗。就他们担心的就是说，如果从来没在律法律受过苦，光听他这一道的，就容易走，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他这个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他对于你这样的情形和很你这样的情形不是一个两个的，就是被律法律打伤的人，他就特别摸着他的。但是如果是第二代的，是从来没受过律法主义的苦，他就只听了这一遍，他，
但是我觉得，那他们也不能够下结论说，你受到恩典的话，你就容易犯罪，你就啊，我敞着口去犯罪。我觉得这个也太偏了。就是说我想象中你天天讲讲恩典的话，你就会犯罪。我不接受这个。我觉得一个人被人深深的爱着，你越是爱我，我越是要出去高人名堂，哪有这种事情嘛？只是说，对吧？
对，但这个我们的地方讲会也讲说，你神越爱一个人，越赦免一个人，他不会就越犯罪，他反而会越爱。
那反对平约瑟的，就是说你天天讲恩典，你不讲律法的话，人就容易犯罪。你干什么？就好像说，觉得就插着我就不管了，我就该犯罪了。那其实是也是一种论断。
对，就是要你，就是说，所以这就是跟保罗跟这边的例子呀。就是所有恩典福音的争执，不一定是平约瑟自己，而是平约瑟有些门徒中讲的更极端。
对，是。
特别在国内有一些平约瑟的门徒，那讲的比较极端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就比如我们地方教会讲呼求主名，我们讲呼求主名，完全是一种属灵的操练，我们从来没有高举礼长寿为主，但是在国内就有一派就。他就是说呼求长寿主，这是真的一个异端。
那就不对了，那这真
对
就不
对，但是就是这件事情就会被仇敌利用来
对。
引导多数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来反对，地方教会跟礼堂上认为他们是异端。这是一个都被法律就被抓到的一个叫还有呼喊派，呼喊派的人也是有一些人以呼从地方教会学习的。呼求主名的事情来走极端的事情，就是说，你每一个宗派都是从神领的真理，包括平约瑟，他从领的真理里面传扬的真理。但是仇敌为了破坏他这个传扬，他就会兴起一些跟从的人走一些极端的事情。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宗派都是这样。对，因为跟从他的人有些很极端的情形，所以这些极端的情形之后，才引起了这些基督教领袖的关注。我们在微信群上，在这个 QQ 群上有一个姊妹也是，对于这个恩典福音的人极其反感。我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一个极端的案例，一个人，这个也是跟随恩典福音的人一些极端的事情。所以他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丰富了，只不过仇敌就是说破坏每一个宗派的方法都是差不多。就是叫你里面跟从的人有些走，
这个宋弟兄讲讲我就明白了，
就是他平约瑟，他也跟鲍勃布朗他们会面谈呢，他并没有说我就不见面不谈。鲍勃布朗是灵派的一个领袖，他跟平约瑟谈，他也受到反对平约瑟的人批评，所以大家都付代价，所以他们还是这个领袖们之间他们还是有讨论，但是他平约瑟的影响力也很大。这个是，特别在灵派的影响力很大，因为 TBN 也是灵派的电视台嘛。
现在反正福音派现在是堵着不要受到影响的这种状态，
对，他，因为他为什么对福音派的冲击大呢？是因为福音派里面有律法主义盛行，
对呀，
所以像你这样被打伤的啊，被一直要苦待自己打伤了，所以他这个恩典福音一过去，像。这个横扫秋风扫落叶一样，然后影响信徒，信徒离开，造成教会冲突争执，他就， 他就这一方面也是他的能力。准备结束了，你再分享分享吗？
我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还是
这些教会的光景，
但我觉得能看到教会的光景，他才有不断去这个改正的一个过程。
Amen Amen。 阿爸天父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各样的保罗亚波罗尼托生李长寿唐崇荣弟兄平约瑟弟兄，我们提名的这些神的使用的使徒，谢谢你，你赐给我们，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万有都是我们的，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神的，我们不仅为自己祷告，我们为地方教会祷告，为福音派的华语的福音派的教会祷告，为恩典福音的教会祷告，为天主教的教会祷告，为灵恩的教会祷告，让我们每个教会每个宗派的人都能看见我们的局限，都能在不要自高自大，都能在谦卑里面彼此学习，向地方教会学习，向平约瑟学习，向福音派的弟兄姊妹学习，我们需要向福音派的弟兄姊妹学习，因为他们劳苦，忠心，肯操练，肯付代价，也向灵恩派的学习，他们可以向神敞开，向圣灵敞开，我们真的是彼此，我们是一家人，彼此身体上的肢体，这是我们都进入神应许的汇流的时期。
Amen。
求你祝福我们这些话语，遮盖我们提到的这些弟兄姊妹和各个宗派，不是定罪，而在爱里的交通。
Amen。
让我们祝福每一个团体，祝福每一个团体里面诚心寻求神的人，丰富的人，能够打破宗派的藩篱，能够彼此杂交学习汇流，让我们得着从神来的各样的丰富，让神的教会中国的教会合一，能够带进大复兴。
是主啊，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国被尊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切完全的交在你的手里。我求主的能关照各个教会，大家都能看到自己的软弱，但也能看到这个主给我们预备的一切。我主啊，在这一切，神的国不在于言语，乃在于能力。求圣灵能够加力给所有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能为神的这个经纶所做工，能够愿神这个教会在灵里面能够汇流。阿门。主，
阿门。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在地上设立教会，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个肢体，主啊，原是不可分开的。虽然每个人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恩赐和不就像身体上的器官一样，有不同的功用。主啊，愿你赐恩赐福给每一个你的教会，你的儿女，在你里面有合一，因为我们原是一个主。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原是我们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真的是求你保守每一个专心寻求你的人，你的儿女们，主啊，在你里面，枝子都连在葡萄树上，不管他们的枝子是向东南西北方的，都是连在葡萄树上，从你那里根部来得来的营养。我们不是属世上的任何一个人啊。但我们也效法你兴起的使徒，兴起的一些啊，你忠心的仆人，我们这原是你给我们的恩赐，他们的带领，原是在你的恩赐之下。主啊，真的是求你叫世上的你祝福，不管是世界上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宗派，主啊，原是都是你的儿女的。主啊，你就弄在你的羊圈里面，弄在你的这个翅膀荫下。主啊，我们真的是 感谢赞美你。阿门。
阿门。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